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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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的活家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们说到了绿色交通、生活、生态旅游哦，那么在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景观视角下，那么由我们的华庭国际设计顾问有限公司，也就是我们股份有限公司的袁庆山协理，我们的老师呢，在一路上呢陪伴我们大家，用他实际的案例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来去做分享，而且保证节目天天都有料。所以呢，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永续跟环境治理是有关系，哦，生态旅游跟保育区怎么圈定，原来是这么简单，哦，说简单不简单，哦，听起来景观规划好像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细腻，哦，现在开始就要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了，因为这什么，现在要跟马尼有相关啊，我们要赶快来让老师回到我们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嗨，大家好。
是这个马尼说起来就伤感情啦。不过说真的耶，你知道这个财务永续啊，商业模式到底要怎么做啊？你知道吗？这个绿色旅游还是需要花钱。马尼，你总不能一开始叫我自己这个自给自足吧？哈、哦，我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呀、啊。哦，这个也是很多人大家头很痛的地方啊。到底要怎么做，让我们的这个绿色交通跟生态旅游的财务可以永续做下去？我想这是很现实的，这是很关键的，因为他的做法非常非常的要让大家好好的仔细听才有办法。马尼真的就真的有马尼来了，好、哦，那不是太打币哦，哈，不然不是太打币哈、哦，这都不是，这是很现实的一个这个生活上面必须要用到钱的问题，来请教一下老师了。
是，这其实是一个很实在啊。因为没有，真的没有马尼哦，这种地方很难永续走下去。
啊，你已经学到了马尼，
没有错。其实真的，我们都会认为一个好的空间，或者一个永续的空间，就是会持续让民众或让大家眼睛放在那边的空间嘛。
对，
有人看着它，你不管是任何包含了被人家乱倒垃圾、犯罪破坏，或者是的发生几率都会被降低。那你维护管理所有的能量都可以正面的抬高，那这些对于民众来讲最重要就是他对我是有利益的，
嗯，
当然利益包含了金钱，也包含了生活环境品质的改善，
嗯，
那这部分我们在我们通常执行公部门的部分上，我们就会了解到公部门的投入上，投入之后在公家单位的案件上，最后他们收回 收到回馈一定不是他们自己的市府的收入嘛，
对，
也就是要去拉抬在地区域的发展跟观光的可能性。
嗯，
那我们就以我们目前有一个十一公里自行车道经验来做讨论。我们通常在做一个新的区域的观光发展的状况下，我们都会去探讨几件事情哦。第一件事情当然是第一最简最相先的这个旅游评估，它能承受多少的量体。
嗯，
那我们就可以以这个量，例如说每就是这个最单纯就是。我们可以拿周围的所有的自行车，例如说都会有观光局或观光单位都有这些游客的评估，我们可以知道大概是有多少游客来可以来，因为大家都是我们潜在的客人。那客人来这之后，到底附近有什么东西？我北边是不是有渔港？我旁边是不是有咖啡厅？我哪边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东西？那就台湾人自己消费，我们喝杯咖啡，出去吃个蛋糕，大概多少钱？一两百块。那我如果去吃个中饭，去海港，我如果是吃个炒饭、炒面，吃喝个汤，弄个海鲜，可能要不要五六百块、七八百块？
嗯，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明确的，可以算出来说一个人来一天旅游的消费的钱有多少钱的。
嗯，
所以我们通常就可以这两东西来的人数，预计他来是半天、一天，跟他旅游行程，我就可以算出来我这个潜在景点开发，他应该可以带来多少的商机跟多少的人潮。
哦，
那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回馈跟旁边的民众说或社区说，那你在这个节点上，在我们的大计划里面，你方圆不能讲方圆，你距离多少公里之外才有你另外一个竞争对手，或你离你多少多远之后才会有另外一个可以吃饭的地方，那你在这个地方我们设定的它的空间跟人流下，你这边是不是就可以做些什么事情，那这些什么事情都可以在会在跟市府跨单位的整合到，不管是农村再造或是青年创业或者是什么渔村发展，这些计划下却很好的帮我们的小的地方来做这个的计划型的这些经济发展的内容哦。
嗯，
那在以不同的其他的相关的计划注意下，就可以变成一个正加正，然后得到更好的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
嗯，
其实在这里面都可以来做这一些经济上的考量跟发展，那这个是实际上商业行为的发生。那另外一部分的话，也有说我们完成了一个区域的这个生态架构之后，我们可以委托在地社区来做这个所有的这些，包含是导览课程的发想。那当然，导览课程你可以主要点是我们新做好的这个生态观光的景点，
对。
但只是带他们其他点，可以带他们走进社区的小旅行，让我们以我们来做一个亮点核心，带动旁边不管是造纸、咖啡、玻璃。嗯，或是任何的在地产业都可以变成我们的这个串联核心之一哦。所以在这些公共部门的案件上，就是以公部门的投入打造区域的一个小的亮点，然后再以这个亮点辐射连接到区域这些观光发展，那来观光的这些店家或者是产业，那再另外来串联所有我们现在想喜欢去推的是，不管是自行车租借或是 Bike 绿色运具旅游，来打造一个小区域的这些观光的这些发展的可能性哦。
嗯，哇，大家有听到哦？其实这等于是，我们在生活中哦，都跟我们有息息相关。尤其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导师在跟人家伸手要钱，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创造，我们是有价值的。好，所以刚刚这个老师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干脆跟学校合作，好，因为环教嘛，环境教育就从这里来嘛，对不对？然后它就变成一个每一年固定一定会办理嘛。那办理的同时，是不是呢？这个老师这边再来协助我们区域在地的社区妈妈啦，很会可能他可能就是一个很会说，他本来就是一个标的性的人物啊，哈、哦，他已经是半退休啦，那就来做一点公益吧。对、
哦，然后我们也对，我们也去做，例如说社区草芽柜啊，
对，真的耶，对，
草芽柜就来啦。
真的
相对稳定啦，
对
啊，
他
慢慢就会打造一个社区在地的品牌，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我们希望由一个区域或一个景观设计说法进场，让一个场域改变下，可以扩充给旁边的这些在地居民有更有感的一个正面加分的方式。
嗯，真的，你看公司协力教育合作，然后再跟 NGO 来做一个结合在地的社区力量，所以你看看他不是靠说啊，我现在没有钱，我就要想办法帮你去找钱。没有，我把我自己最厉害的地方呢，我干脆 告诉人家我厉害在哪里，你来到这边我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变成是一个三管齐下的模式。那么呢，你赚钱我付钱，然后你开心我嘛欢喜，好，然后对，就大家都很开心。不过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听得都很开心。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气候变迁之下呢，我们的生态跟风险管理也很重要诶，老师。气候变迁真的是会影响到一个生活上面的不方便啦，旅游的不方便啦，上课的不方便啦，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想到了基础建设还有应变措施跟监测，你们怎么去做到？你们因为我发现你会从小的地方开始做，然后变很像示范区，然后慢慢变成好像一个口碑，然后去扩及变扩大性的。因为我大概有看了一下，就是说其实这是好事，因为第一个我们可以依照这样子一个环境下哦，知道说哎，这个类型这个区域的人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型，而不是一次给他做的很扩大，因为扩大有时候会不好收拾，对啊，难以收拾呀。嗯，
在面对这些案件推动上，其实最早我们都还是会有个大计划，只是大计划我们没办法，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钱或这么多的对居民或对生态同时工程的劳动去统一把它全部一口气做到位，
哦，不可能。
那这件事情上，嗯，变成说我们在大计划上我们会分成分级分重要性，然后开始逐项的把它从一个面拆成一条线，再从一个小线拆成不同的小点，
嗯，
来进行来做推动。那这些小点的成功案例都非常好的去让我们未来的所有工作会有更顺利的推进。
嗯，
说起来，也就是我们先做，通常都会先做一个比较少意见的，但是成效会很好的，看起来大家都说哇，原来可以这样子的，先把它做好了之后，它变成口碑之后，我们再慢慢攻克说比较困难的一些问题，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忍受度就会变高。
哦，那不错，
还能达到一个长期的计划。所以通常我们在做这些计划上，我们都会做到短中长期，可能从这一年这两年要做什么，到五年十年十五年要做什么。
哇，
景观其实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大的战略上的思考，这些事情它才有可能逐步的变成被完整的发展，很难是一口气把所有东西都投入到位。
嗯，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学景观或者是自己本身是担任这样一个景观设计的同时，他一定要面对的就是譬如说您刚才讲到了天气极端，不管是旱灾啦、干旱啦、雨量啦、海平线呢上升等等，因为你可能是做海边的，对不对？你可能是做山坡的啦，这都有可能啊。还有一个就是滞洪池，是现在最大家很害怕，因为呢这个第一个就是说滞洪池，还有就是透水铺面加上照明设计，好，这个照明设计里面就有牵扯到 LID 啦这些等等。那还有就是说，当真的预警的时候，怎么应变啊？好，你也要教大家应变吧，不然就是处在那里就很像，就是之前那个这种很多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没有把事情做好，然后后续呢就会变成是一个浪费了那个时间，也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材料。嗯
嗯，其实在尤其警方在做这种各种户外的案件上，我们对于这气候变迁、极端气候一定是更加的敏感跟需要面对。因为当我们一个计划都会拉到很长，可能三年、五年或十年、十五年的大的区域开发下，
嗯，
你就把它当初设计的构想，可能跟之后的气候都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如何让这整件事情会变得更加有弹性，其实就是警方设计在面对这些很重要的议题哦。那当然，第一个除了这些极端降雨、气候热浪这些，我们可以用环境再造的手法，例如说，我做了分层滞洪，我做了更好的地下水的那个透水系统，或是我真的是藏了一些可以储水的设施在下面，让大雨下我们可以把它重新的再做地下的收集。
嗯，
这些的手法之外，我们也会希望在面对灾害当下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可以做到更好的，让人家有更充容时间去做撤离的可能性。那这个通常我们都会讲一个类似叫分层滞洪的一个概念。其实最单纯，我们通常都会在河边讲说，例如大雨来了，
嗯，那怎么办呢？
要怎么办？
对，这很重要哦。嗯，
我如果一下子就让所有的地方都同时淹水的状况下，那步道、车道、草地都同时淹水，那大家都是可能都是淹1公分、5公、2公分、5公分的水。 那在你在移动的时候就可能会稍微有点困难了。
嗯，
但是我如果可以在景观设计的手法，我把草地挖低，我把步道升到垫高，这样原本一样，这边所有的水可能全部都先淹到草地，让草地积30公分的水，但是我的步道该知道那时候就是干爽，没有被积水的状况下，人的撤离就可以更加安全跟有效率。那类似这一部分的分层治洪的构想，其实都是在面对灾害的状况下，应该在一个成熟的景观设计案件里面，都应该是可以被看到跟被检视的。
嗯，
它就是希望让人面对所有灾害的时候有更充裕的这个应对的机制。那像我如果在之前有一些不同国外的案例下，像海边的这个海啸发生，那垂直式的当然最粗暴的方法就是做一个很大的围墙把自己包起来嘛。
嗯，
那这个围墙包起来的状况下，是不是人跟自然的关系就被切断了？那不是每天都会面对这个淹水海啸的状况，那这样子的牺牲是不是必要的？所以在一些案例上，可能就会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地方，它可能会变成绿地，可能会变成有一些出入口的那个缓冲空间，我变成做斜坡型的绿地，或是可被控制关开关的这些缓坡空间的水门控制上，平常它还是一个河滨公园，
嗯，
但在大雨或者涨真的是大潮汐来的时候，我把几个关键点的一关，河滨公园就变成河滨淹水区，就让它淹在原本的绿地里面。这些绿地、这些景观的空间，其实都是在制造自然跟人的主要活动空间中，面对灾害一个最主要的缓冲区域。那我觉得景观设计在这些说法上，如何达到人跟自然缓冲区的建制跟架构，从区域的盘点跟指认，到最后的实质的设计说法，其实都是在景观的专业学习训练上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们非常专业可以做的事情。这部分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做参考了。
是，所以哦，你看看哦，气候变迁的生态跟风险管理真的是影响我们很多哦。而且呢，刚刚呢，协理也是我们的老师呢，一再的提醒大家，其实在基础设施的加强、预警的应变，包含了学校社区的资源。听完了，我们就知道说下一次下雨哦，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景观规划，因为它还是有科学的。
帮你可以。跑路的时候更安全。
哎，真的，真的，哎，真的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哎，而且我觉得绿色交通降低这个碳排哦，而且你看哦，如果我们真的都做好这样的一个生态旅游，就减少干扰，对不对？然后再配合我们在做的智慧景观规划，然后让我们的自然地方游客就变更好，所以我们就变成是共同生活在同一个这个屋檐下，这么说好了。所以有序不是少做，只是说看你会不会做得更好。所以呢，我觉得今天的收听哦，这几集，我想带给大家，应该要好好对待我们周边的土地啦，哈，不要乱开挖啦，哈，让大家知道说，哎，有很多东西还是要交给专业，所以知道说什么叫做景观规划，景观规划也不要认为说景观规划就是只是按照他的想法，不是哦，景观规划也是有科学的哦。最后也是不是也请老师帮我们做一个总结？
好，对。只是说，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在景观这些所有的规划上，其实都是希望让大家的生活会更加的舒适。那在面对各种极端气候或生态问题上，其实都可以在景观专业整合的说法上，把所有的你认为的不方便可以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那所有这些设计上，其实都是为了让大家未来的不管在使用安全上、生活品质上，可以可见的提升哦。所以景观专业在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给大家在生的各个非常多的资源跟生活品质的提升，那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景观专业在台湾的发展，感谢大家。
嗯，所以人能够走得更远啊，自然就能够活得更好，心情就会更开阔，好不好？地方才能更有发展，好不好？对，更踏实。哇，到时候人家两个就那个，我们两个就被告。对，其实啊，大家对我们都很直白的跟大家讲，让大家走进应该好好的对待我们周边呢、啊，不管是人也好，人事物也好，包含我们这块土地哦，都是我们大家自己很珍贵得来的哦，所以也要非常谢谢 华庭国际设计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哦，袁庆山协力也是我们的老师哦，在这几集里面呢，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满满的哦，这个专业的知识跟实际上的一个案例，可以让我们在生活中的一个分享。也非常谢谢老师，有机会呢，我们再让老师在我们的空中呢陪伴大家一起好好的聊一聊，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谢谢大家，
嗯，拜拜，
拜拜。
欢迎收继续悠悠宝贝啊。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中山分局张耀仁分局长，祝大家马年行大运，年节出游聚会别忘了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遇到可疑电话或简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紧急状况拨110，保护每一位市民的安全，让大家安心过节。中山分局时刻守护您，欢乐过节没有烦恼。再次祝大家马年平安，阖家幸福。
嗨，花莲灯会的粉丝们注意啦，今年的太平洋灯会一开场就直接爆满，日出大道的人潮就像海一样的涌进来，接下来周周烟火活动满满，想要拍照打卡看表演的好朋友们，记得先上网看交通管制规划路线，尽量提早出门，轻松赏灯不塞车，行程才不会坏了你的心情哦。以上的交通提醒由花莲县政府提供，祝您出游赏灯平安愉快。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随着高龄化的社会跟近零碳排的一个趋势到来，城市街道不再只是车辆通行的空间，也是民众生活社交的展现城市活力最重要的一个场域。为了重塑整个街道的空间价值，也将人本交通的理念升值到我们的校园，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从即日起到115年的4月30号正式启动人本环境全国大专院校的学生竞赛，征建的活动呢，这次总奖金呢高达了420,000元，主题就是创意与设计，打造更安全、更友善、更永续的人本城市。广邀我们的全国大专院校的同学们，发挥你的创意思维，来描绘一下未来的街道，无限的想象。那么也在这一次的竞赛里面呢，设有空间净土组跟创意构想组这两大类别，其中呢我们会透过跨域的部分来激荡，为我们台湾的道路环境注入新活力。而空间净土组是强调实物的应用，参赛者需要以实地的基地为一个案例，提出一个具体的空间设计方案，跟邻里进行沟通协调，以及精进整个提案的内容。获选特优的作品将有机会跟地方政府来共同实作，那么也会将设计转化为执行的安全街道跟宜居空间哦。而在创意构想组的部分，就是鼓励我们的同学跳脱整个传统的框架，从多元的视角去提出创新的策略，包含了交通安全改善、无障碍的出行规划，还有社会跟社区的共创模式，结合了我们的新科技、智慧的行人系统等等，希望从政策、从科技或者是我们的社会来设计等面向，提出解决我们的城市街道痛点的构想。 那么最后也补充，竞赛对象呢都是全国大专院校的各系所大学还有研究所的同学，包含了应届毕业生。我们采用的就是团队的报名制，每队一到四人，来促进跨域的学习跟合作，来模拟都市规划、景观设计、交通安全、交通工程这些专业的对话。征件内容、详细的办法、关键的时程还有报名的资讯，请你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这边可以让大家查询。欢迎对于改善城市环境充满热忱的青年学子可以踊跃的参加，共同打造安全宜居跟永续的台湾街道。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中华民国景观学会以及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景观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景观里。亲爱的好朋友注意啦，花莲太平洋灯会开幕咯，日出大道涌入大量人潮与车潮，部分路段已有交通拥塞情形。灯会活动将持续至3月7日，期间每周安排烟火及多项精彩活动，预估人潮将持续增加，建议前往民众提前规划路线，留意交通管制资讯，避开尖峰时段与拥塞情形，让我们赏灯行程更顺畅。以上交通提醒由花莲县政府提供，祝您赏灯平安愉快。
哎，爸，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哦，怎么查？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at 找最去恶的住宿。啊，
我这就来 check。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选择看天气的脸色还是体温，幸福不会是牛顿，一颗苹果成学问，所以得不到那个人是否该恨。 Listen， 你现在的人生要什么呢？门呀，好花车或算缘分，幸福或许是诸葛，三顾也不见得成，所以达不到你要的是否该忍，又或者永远是不可能满分。 You say why 爱让寂寞相拥，想要再试再沉，又或者因为自由的谈成了 You say why 爱让寂寞相拥着 And why 爱想过客不问不问 Oh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